Sound on.
Hey, 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巧，那不然一起喝一杯吧。
Cheers。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这一集呢，就是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集啦。那这个最后一集呢， yeah. 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答应了所有的朋友要来盘点 Katie 的择偶条件。那当然呢，在经过安放之后呢，在经过了那一件幸运的小事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来在第三季的最后一集来满足大家最深刻以及最深层的一个好奇心，那就是究竟在 Katie 的眼中，她的择偶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今天列了十个特质，然后他是来自一个我最爱 YouTuber 叫流氓，你知道流氓吧？
我略知一二，但是你要不要帮忙跟大家介
绍？他号称公庙系 YouTuber， 因为他做的主题都是跟拜月老有关，然后看手相，然后看那个脸上有没有富贵痣，然后看很多星座有关系。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厉害。
他不是时尚系 YouTuber，
他本来是做美丽家人的小编，哦，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疫情过后，他就开始做 YouTube。然后就爆红，他原本就蛮红的，但然后他做 YouTube 就这么爆红，
哦，
然后之前就是九 man 有说过，说就是他觉得现在 YouTube 市场已经 YouTuber 已经有点饱和了，
嗯，
不太建议大家跳下来做，他说除非你像流氓一样是天才。
哇哦！
而且他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我真的有在喜欢的 YouTuber， 因为我以前看到很多女生或者很多男生啊，就男女，就是看都觉得蛮好笑，但就是我不会想要追他。
谁？
就是都忘了，啊，我必须说，就是我那时候我今年五月刚分手的时候，嗯，我就看了流氓的时候就出了一个拜月老，他就教你怎么拜月老，因为他自己就是靠拜月老的方，他拜月老一个参拜的一个流程，然后他找到了跟他心目中100%完全一模一样的男朋友。然后他说，但是这是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很
去哪拜？
去那个就是那个霞海城隍庙。
哦，好。
但他而且他是有很多规则的。然后他就说，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就是很通灵系，就是很飘渺的东西。可是我看了之后，我却学到了很多人生中的道理。我是认真觉得，就是他讲的其实很好，就是他是可以落地应用在生活里的。
Okay.
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就是在我还很低潮的时候，他就出了这一集，就是也是我今天盘点的这个 list， 叫做精品级优点。什么叫精品级呢？他说他觉得优点有分路边摊的优点跟精品级的优点，就像化妆品一样， wow. 我们分开价的跟这个专柜的。有一些优点就是路边摊不足为奇，但有些优点是精品级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但如果你拥有它，那真的非常的棒。他列了十个，然后他说如果你只要中了三个，他觉得这个人就是可以嫁或是可以娶。然后那时候我原本就看一看，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是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被疗愈。而且重点是我看完之后我就真的觉得，就是流氓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 influencer。 我觉得他完全，因为我看完之后我看完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就因为他这个影片真的就是这么的夸张。
啊，你来上班这么久都没有想说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就看
还真没有。但是就真的流氓那个当下，就是真的我就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再次闪耀起来，我会再次发光，真的我就真的有这样感觉，就我很感动，我是很感动那种，就内心很感动。
了解。
好，所以我现在就来用这个精品级优点，十个精品级优点，号称只要有中三个，嗯，就可以嫁或可以娶的精品优点。
好，
开始盘点咯。然后我觉得等一下的流程就是我会先介绍这个优点是什么，我会定义一下这优点大概是什么样子，
嗯，
我可以先自我评价一下，我说我觉得我有或没有，然后我也会说你有或你没有，
嗯，
然后你同时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评论。
好，
OK，
好，来，
很轻松吧？
嗯，
轻松啊。那，啊，你可以中间再穿插一些你想问的一些八卦的东西，这样，
哦，
我都可以接招的。对，
好，
OK。
你是不是今天很想被我问？
也还好。
你是有想要公开这个择偶条件？
其实还，我其实没有耶。
唐青阳老师有说，牡羊座的人虽然天生排斥社交软体，但是也不要过度排斥。
哎，怎么记这么清楚？
我最喜欢记这种八卦小道消息。
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是不玩交友软体，就是我自己是很 anti 交友软体。然后我知道，我看到唐青阳老师说牡羊座的朋友，我都知道你们非常讨厌交友软体哦，但是千万不要排斥交友软体，说不定桃花就在交友软体上呢。
嗯，所以你就把它公开，然后现在
弄一个 Tinder， 我还是没有去。我还是没有下载 Tinder，oh. 但是我下载一个叫皮卡布的，因为我听说它是可以，就是脸不要，他脸会模糊化，然后你们是用真心在交友，但我后来觉得太麻烦了，直接把它删掉。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长得太正， 所以听的人弄起
来太麻烦。那我就没有，我就不想要，就是好像一滑到就直接看到我的照片，就是我所有东西都被量化，感觉就是 23，然后什么学校或者什么，就是很标签化，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
Okay.
我喜欢真实的 real life interaction、
okay.
啊，太多英文又要被抢，完蛋！我喜欢真实世界的互动。
好好好，那你就来盘点，来盘点。
好，来盘点。第一个叫做教养。好，我先说，我以上很多都会引自就是流氓他所做的解释，但会加上我自己的解释，这样、好。那流氓那时候是说，就是我们常会说一个人没教养，没教养，就是没教养的人很容易辨别出来。可是什么叫有教养的人，却很难在生活中，我觉得也不会很难，但就是比较少会说，这个人很有教养。通常我们都说没教养。那有教养的人呢，主要有三个特质。第一个是不打听别人的隐私，不攀比他人的表现，然后不窥探人家的伤痛。第一个就是不打听人家隐私，就是你不会很八卦，就是你那个听说你们家最近是就是你妹怀孕啊这样啊，是哦啊，未婚怀孕啊，是哦啊，就是这样打听人家的隐私，然后不攀比他人的表现，就是不会私底下就是一直说，你不觉得那个谁啊，我的那个 A 同学 B 同学，他们一个现在在台积电，然后一个现在就是好像就是在 Google 工作吧，我是觉得就是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好像靠关系进去的吧，对，就是攀比他的表现这样。
懂。
那还没让表现好。第三个就是不窥探人家的伤痛，就是不会在别人没有说之前然后就一直问别人的事情，就是他就是那种标准，就是他如果不想讲我就不会问的那种有教养的人。然后我先说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的人设就是非常很好奇，我很喜欢问东问西的，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时候问东问西其实会造成别人的伤害，然后我自己有在克制自己的这一块。然后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比较有点没教养，就是我也喜欢去，就我以前很爱比较，我什么都要东比较西比较，然后我也喜欢去知道别人现在做的什么事啊，然后做到哪里，然后我想知道别人的细节啊等等等，就是会想知道别人的隐私，那就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是个没有教养的人，那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东西叫做没教养。那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开始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不喜欢别人来问我的事情，或是我自己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我也不喜欢别人就一直来问，然后我就开始去这样子同等的对待别人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慢慢练习我的教养。所以我现在可能也不一定够我有教养，可是我觉得我有在这个路上，而且是我在看这个影片之前就有在改进的一个事情。那至于你嘛，我觉得你打听别人的隐私是蛮看那个一些条件的，就其实我觉得你是有教养的人啦，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启一个很八卦的一个开关，就是会一直疯狂的问。但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我信任你，然后我信任的人我都不会觉得受到侵犯，所以我不知道你对别人会不会这样，所以但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还蛮爱，其实你还蛮爱打听别人隐私的。
嗯，
有没有觉得自己你现在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教养？
对，
没有，真的假的？
没有，因为
我成功让我老板说他自己没教养。
但也不能，也不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教养的定义，如果是这样啊，就我们先不去讨论，就是教养的定义它到底是什么，而是如果就刚刚你和流氓那时候在影片当中所定义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可能在里面当中有些事情是不符合的，因为我天性很喜欢去听和去了解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之前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有犯过很多的错，就是当别人不喜欢的时候我也还是会去问，就是小时候都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去好奇，那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他，然后他又不喜欢谁，然后谁又怎么样，然后这些等等的事情我会很好奇。然后尤其是当了导演之后，我对于很多的东西的好奇心只有提升没有下降。但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点是，我虽然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它也不是每一个人我都会有兴趣想要去了解，然后我也会分场合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是打从心底按照刚刚的那个教养分类的话，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真的就还蛮八卦的。
对，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去想这件事，其实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就如果你的动机是你要去刺探别人的伤痛，然后你要去窥探别人的隐私，好让你觉得你自己比较优越，或是你就是想要去做攀比的动作表现的话，那就会变成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那么单纯。但我觉得如果说是我们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互相信任，然后我们互相问对方事情，然后我确定你是舒服的我也是舒服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开始不把我的好奇心摆在所有事情的第一位，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就想知道啊，然后我就想问，然后就是为什么不能跟我讲一下，我就想八卦想知道他是不是过得很差、这样想要攀比而已。所以我觉得有教养是一个做朋友啊，或是找工作伙伴，或是找人，就是一般的我觉得一个还蛮直观的可以去测量的条件，因为这个蛮容易看出来的。
我知道，如果就社交行为来讲的话，我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但如果就朋友之间来讲，我是一个非常没教养的人，就是社交环节里面其实我基本上不说话，然后别人问我什么我也都逢人只说三分话，然后我也不会去过分问你的事情，甚至我也会问到就是工作怎么样，然后去聊一些其他大环境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不会跟你深交，然后你也不用想可以从我的口中得到我什么个人的资讯。但一旦变成朋友，或是一旦我对你产生好奇，然后我们也有那个信任的时候，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完全没有大冒险这件事情，我就只有玩真心话。对，所以只要是我自己的朋友，就是大部分都会被我这样摧残过一
轮。可我记得我之前跟你玩真心话大冒险超无聊，因为你真心话就是
因为我很无聊啊，
就很没有，你都不讲，你其实不讲全部。
那我问的不好。
没有没有，我是问了很些很直接的问题，然后你觉得要回答不回答。好啦，这题外话，但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不公平。好啦，那教养我们打个三角形。我们两个都打三角形，但我们就在努力的路上。像我自己平常社交是努力的路上。好，第二个修养。哇，修养我有非常多可以讲。什么叫修养呢？我觉得修养就是有修养的人他会给人家台阶下。对，就是他会在适当的时间收集他的锋芒，就他可以是个非常有才华然后非常辩才无碍的人，但他会知道什么时候他要给别人台阶下，什么时候他并不需要置别人于死地，他不用每句话都说到最后一个字，不用每句话都变到音，不要觉得这个人有逻辑问题，他就一定要让他的逻辑就是矫正过来。然后我跟你讲，我要套用流氓说的，他讲非常好，他就说有时候赢也是一种输，然后有修养的人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件事。然后就哇，就是这句话非常棒，因为我就曾经遇过一些人呢，就是非常爱逻辑霸凌，或是他就觉得说你这逻辑就是有问题。哎，突然觉得浩伟好像也是这样，浩伟偏没有修养。对，浩伟也是没比较没有修养的人啊。我们就用浩伟的例子，
你这是差别待遇。
没有，我们就
你这样一直霸凌你主管，啊，那干嘛？
我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我记得，我就说我那时候看《金米吉优点》，我说我觉得你很没修养，他就说我就没修养啊。对，然后但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他可能成长习惯太喜欢好斗或者是好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会觉得哦，他的逻辑有问题，像其实我觉得我遇到浩伟我就变得非常没有修养，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的逻辑就是有问题，然后你现在在凶我，我就是要用我的嘴巴，就是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你讲到你认错为止。没有修养的人就是会要讲到让你对他认错。对，然后我觉得有修养是一个平常你很难看到的特质，通常都会是生气的时候，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修养。因为平常我们出去吃饭、工作，然后跟朋友聊天，是没有办法看出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修养的。有修养的人是要在他面对他不喜欢的人，或是他面对他情绪到了一个很生气的时候，他有没有那个气度，这时候才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修养。所以我觉得修养真的是蛮难看出来，可是他就是会影响你跟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因为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说我可能在一段关系里不快乐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对，但不只是亲密关系，不只是情人，我说有时候跟朋友也是，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其中一方有一方没有修养。
对
对，好。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以前是非常的好辩论，但其实我毕竟不是真的逻辑很强的人，所以通常我就会觉得你如果讲赢我或是你说赢我了，我就会认错。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喜欢认错的人，我会很愿意说我自己哪里不对哪里不好，我很乐意道歉的人。对，但通常如果说遇到就是那种我觉得你就是讲不，就像浩伟每次跟他吵架你就是逻辑不通，然后你又那么凶的时候，我就会开启一个很没有修养的模式。但我觉得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你面对不同的人你都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因为你知道事情并不用弄到那么难堪，你知道他可能已经讲不赢，他已经有点乱了手脚了，你也可以让他一条路走，而不是就是要让他就是死得很难看，然后跟你说对不起这样。然后我觉得你啊，我自己觉得你23岁24岁应该是蛮没有修养的。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我不认识那时候的你啊，因为你23岁24岁的时候我大概是16岁之类的嘛，不知道。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像你们这种有才华很有逻辑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没有修养一点，我不知道啦。我自己觉得你可以自己帮自己说说话。
那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你蛮有修养的。
哦，怎么说？
像你面对浩伟啊，我就觉得你超有修养的。我觉得修养 check。 像我们今天就是今天我们早上开会的时候，就是 Jack 就说 Katie 你知道什么是广告投手吗？然后我就想好像知道，那你解释一下。然后我就乱解释一通，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是请浩伟解释一下什么叫广告投手。然后浩伟就在那边坐着他的那个椅子，然后在那边转来转去，他说就投广告啊，这样就很吊儿郎当。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哎、欸，如果我是你我会有点想生气，因为你其实有点认真在讲一件事情，蛮严肃在讲一件事情哦，但他感觉是在玩玩的，然后又是在那边就是不好好讲，就是就投广告这个东西我也知道，而且我们刚刚讨论过，然后你就说没有啦，我们现在要好好的解释就是那个细节跟那个 know how 啦，这样我觉得哇好有修养哦但这只是一个我突然想到的例子，其实这不太是一个修养的最贴切的例子，只是我觉得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会给人家台阶下、
哦、
但你明明可以 让人家颜面尽失用你的那张嘴，可是你不会、
哦、
你不会、
哦、
你会设计台阶给别人下，就是我有时候会看见这样的你，所以我觉得你是偏有修养，可是也许是对员工吧，我不知道你对外面的人啊。
我觉得修养这一块，如果说是按照流氓所讲的是，如果赢也是一种输，那的确对我来讲，我现在是有认知到这件事情。大概在
上个月，
我猜应该没有吧？那个应该在二十四、二十五岁的时候有认知到这个事情。但是在以前我也没有很喜欢争，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事情是不是事情做到对就好，嗯、也不是说所有东西它的。一时的输赢就是最重要的，一时赢后续他可能是输，所以他其实我领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拍 Mr. Bartender 那个时候、
哦是啊、
对，所以有啊 Mr. Bartender 里面的第一段歌词就是 To My World， 就是赢掉了什么又输掉了什么，赢了世界又如何，输了世界又怎样、嗯、就是当你赢得什么必定你就输掉了些什么、
嗯、
所以其实当那个歌词写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对我来讲赢和输它之间有一个相对模糊的存在、
嗯、
但只是我自己对修养的话，我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延伸定义，修养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成语、
嗯、成语、
嗯、
你说四个字的，
对，四个字的成语，
可是修养两个字，
对，所以它可以，它会衍生成四个字，里面有修也有养
哦，修身养性。
对，就是当你有在修身养性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就会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那修身养性，它里面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性。每一个人性都是我们自己，我们都会有个人独特的天性。那如果说从西方哲学来讲，它可能就是所谓的本我。
嗯，
那在本我和我们的天性当中，我们有把这个性质当中养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期许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慢慢把它温养跟润饰了之后、嗯、它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我、嗯、就是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的一个修炼、嗯、所以我觉得有修养的人他是会有在修身养性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然后他会持续的进步、
嗯、
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本性来去做的事情，他会有自己的本心，可是距离他的本性他会有更多的退一步和所谓的空间存在、
嗯、
我觉得这是有修养。那目前的话我至少不会变得没修养的人啊。
那我就勾你有修养啊。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勾哦。
好，
那你要勾我有吗？
你有修养，有修养，给你一个勾，给你一个勾，
不用这么勉强啊。
不会 OK，
好，我觉得我们进度有点慢，我今天太话唠了。好，第三个是幽默感。好，这个幽默感，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嘛，大家都知道、哦、没有，但不是我这种搞笑幽默感哦，这种幽默感是在逆境转念的能力，就是你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用一种幽默诙谐的态度。以流氓的例子、啊、来说，他说他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原本就是一个，他一直就是个网美嘛，因为疫情之后然后所有东西所有广告都不跟他接了，他顿时没有工作这样，然后他就很焦虑很焦虑很焦虑，然后他那时候他男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你看全世界都在告诉你你终于要可以开始当 YouTuber 了耶，就叫他转念，然后他就开始拍影片，然后他说所以他男朋友那时候就是发挥了一个幽默感，但是可能不是真的我们理解那种很幽默很好笑，而是很多事情其实不尽如意，可是我们总是可以用一个相对于比较诙谐的方式，然后让你知道其实哎、欸，今天笑着也是过一天，哭丧着脸是过一天，我们可以笑着过一天这样。
嗯，懂。
嗯，如果是讲我这个以这个定义来说的话，就是我以前是一个超没有幽默感的人，我是很搞笑的人，就是 我是生活中很会搞笑的人，可是我真的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没有幽默感，我总是没有办法笑看一些事情，我总是把很多事情抓得太紧，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然后让这些东西来伤害我、
嗯、
所以我真的很没有幽默感以前、嗯、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2020年，我觉得我现在蛮有幽默感，就突然有时候经历一些事情都觉得啊其实也还好啦，然后就开始自嘲，我觉得反正人生就是有时候也是要需要一些不完美嘛，不然这样太完美不好，这样类似这样。对，
我的话我觉得我对就如果是那个流氓男朋友那种角色，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就是协助他人在逆境当中去用不一样的角度来去转换思考， 然后我自己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也可以跟自己这样对话。但老实来讲，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在面对逆境当中，很实在的转化。举例来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会喜欢玩奥修禅卡，就是三不五时就抽一张来看一下，
很不符合你的人设，大家吓、
啊、
吓到了吧？他在玩奥修禅卡。
对啊，我什么卡都玩，
什么卡都玩。
对啊，就是我之前还有人跟我玩过一个什么大天使卡。
那、啊、你玩那干嘛？
两个人，我就好玩啊，因为我觉得算命和玩卡也不是在玩卡牌，就是抽卡牌，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它是一个 outside 的 information， 就是跳脱你日常的思维，然后去看。但我没有去仔细去，就非常迷信的相信它。我就是抽了之后，我就像每天就是看星座一样，对我来讲有点像这样。所以我常常会抽到一张卡牌叫游戏人间，就奥修卡里面有一张叫游戏人间，它就是一个道士在那边跳跳跳跳跳跳，
像弄
成
那样子，
像道士一样。对对对，它像那个道士一样，然后跳着，然后踩着七彩云朵，然后每次抽到那个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我心中并没有代表着游戏的心情来看这个世界，我还是很认真。所以我表面上我可以对大家，也可以表面上对自己，但我自己内心当中，我自己还是很较真我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和事情，所以我并没有做到那个真正游戏人间的幽默。对，但是表面上以及我在处理事情上面，我不会让自己陷入到绝望，然后我一直都会去找方向，但是我非常非常的认真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有些时候放松一点会比较好，所以如果真的要打从心底去评量这个幽默感的话，我猜我可能没有。
哦，真的哦。我后来有自己去做一个分析，我觉得有幽默感的人是有弹性的人，就是以我们传统的定义好，就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幽默，就我观察过我身边我真的觉得很幽默的人，我发现就是如果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一帆风顺，然后比如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然后他念书念到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没有被排挤过，朋友也非常好，然后感情也顺利，他会相对没有幽默感，因为他没有办法体验那种 up and down， 他没有办法从 down 回来到中间值然后再上去的那种弹性，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不同的人生的境遇是怎么样，他就不会有幽默感。那我觉得幽默感通常就是有时候你会天外飞来一笔讲一句类比式的话，然后大家觉得、欸、很好笑这样子，因为 你可以去想象不同的人生情境，然后就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弹性，就传统幽默感的定义是这样。那如果依照这样的定义也是，你可以在逆境之中用不同的想象力去想象，也许这个是有不同的结果。
OK，
对，所以我就觉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还 OK 啦、
哦、
就不要像我那么认真去思考这么深入的问题的话。
好了，给你打三角形了先给你打三角形。
好，下一个，
下一个。好，谦卑感。谦卑感就是愿意把光环让给别人。
谦卑，谦卑，再谦卑。
我觉得我很有谦卑感，因为但我以前谦卑是来自于自卑，就是我会觉得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的感情，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工作，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自卑，然后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给我的，所以我以前真的觉得我自己就幸运啊。对，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健康的，所以我这个健康就变谦卑，所以我觉得我谦卑感是有的。就以外显来讲，我以前就是自卑导致谦卑感、但现在就是真正的谦卑这样、
但你还没有讲流氓谦卑的定义、
我刚刚讲了，就是会愿意把光环让给别人。
我以为那是你的、
不是，对，流氓的定义，把光环让给别人、我觉得你二三岁二十岁说应该没有、
我为什么一直都要聊我之前、我们现在不是在聊现在
因为我总是觉得现在的你是磨过很多的，你的原型感觉是一个相对几百的人，我觉得我这样会不会很伤人？
不会啊，不会啊。
没有，我觉得我会这样想是因为你太有才华了，然后我觉得有才华人就有他的脾气在。
我就一直
有才华人会难相处。
我就一直讲了很多次我不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对，
谦卑，
但是
谦卑
没有，但我觉得如果是谦卑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有做到、我应该有做到。
你觉得你有？那你觉得
我
有吗？
我觉得你一半
一半吗？
一半。
是因为我不感谢浩伟吗？浩没有，真的，我跟你讲，浩伟真的如果没有你一直以来的栽培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到今天。
因为谦卑是，我觉得谦卑是有一种你做到了后面的时候对着大家心怀感谢，就是他已经不是特别在讲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对这个世界和对这些东西他都有心怀感谢，就是我的定义啦。
所以你觉得我没有感谢哦？
我不知道、那个感谢是真的
发自内心的感谢。
举例来讲，他会是真的感谢有你，有大家，有所有人的参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今天。
我没有吗？ 我走心了Kitty 走心
你有啊有你有啊你有你有你有，但是那个感谢它也有来自于一个，就我觉得你还没有把自己 build up 起来，所以那个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阶段，当你可能再过一两年，你对于这个东西会领悟的更加的深刻。
我懂你意思，嗯，就是你要够强，你的前辈才更明显。所以你然后像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昆丁，他叫昆丁吗？那个瓦昆、oh. 瓦昆，对不起，就是演小丑的那个，他的得奖感言我就觉得非常谦卑，而且他的感言我是超感动，看了三次，就我是有落、oh. 就是有泛泪那种，我觉得好谦卑好谦卑。但是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他真的很厉害啊，他厉害到一个高度，所以他这样子然后就谦卑。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还没有到一个那个高度，我没有办法那样谦卑，我这样哦，是不是好直接哦？
不是不是，他不是高度决定这一切、嗯，而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和状态。当然高度会是一个可以得到这个状态的一个 shortcut 可能是，但是它会是一种生活的感受，但是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三言两语道明的事情。
那我们先跳过，但我现在有点偏小走心，我会再找机会讨论这件事情、啊、
再讨论 OK
对，好，那第五个是信赖感。好，我要解释哦，信赖感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以下也是流氓的定义，信赖感就是你这个人让人值得信任，也就是说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想他是不是要说谎，他会不会有可能会背叛我或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他愿意完全的信任他人，他是一个双向的，就你不仅让人信任，你也愿意信任别人。所以你跟一个有信赖感的人在一起的话，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个人他永远都会，我知道这个人他永远都会相信我，所以我今天不管就是再糟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人一定会支持我的梦想、嗯、而我面对他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讲他相信我不是骗我的，嗯，对，因为他就是给我一种非常强大的信赖感。然后我觉得信赖感是真的找伴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就跟要类比我们平常讲的话就是忠诚，可是我觉得忠诚这东西又有点很从属关系的一个词在里面，但我觉得信赖感就是一种互相的，我们互相的信任加依赖，信赖彼此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嗯嗯，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蛮有信赖感的，就是如果在感情里的话、嗯、我觉得我很愿意信任别人，我是完全超级100%会信任别人的人，就是我跟你说我会支持你我就真的会支持你，对，然后我会真的相信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尤其是我对我的朋友或是对我亲密的关系的人，我都不会有那种哎，我跟你说我支持你其实我有点怀疑，或是我只是表面上支持你、嗯、就我觉得信赖感这件事可能也同时因为我年轻吧，然后我还没有被什么很夸张的伤害过，可能有，但我觉得我信赖感还是有的，就我以前年轻到现在就是我很愿意相信别人，我都觉得别人是好人，我都觉得别人很善良，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他是不是要骗我这样。嗯嗯，所以我是给我自己有信赖感。嗯，你也觉得有？
我觉得你有、
哦、我有
信赖感。哦，对，真
的哦，
你有信赖感。
好耶，你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不会那么容易信任别人、哦、但是我觉得你值得信赖，你真的蛮值得信赖的，你看你这么多铁粉大家就觉得这个嘉凯的有为青年。
没有啊，这个我就直接打岔。
哦，真的哦？
因为你刚刚说信赖感是互相的嘛，那我现在的确如果这个是刚好是那个盘点对象的话、嗯、我觉得我的信赖感偏低，但我对家人、哦、朋友的信赖感很高。
你说你的家，你说偏低是指你没办法信任别人，还是其实你也不值得信任？
我觉得你要先信任别人才能够谈别人能不能信任你吧。
哦，
对啊，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信任别人，
就如果是从感情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因为毕竟你也知道演艺圈娱乐圈还有就是很多的故事，你一直不断去看了之后，他可能在另外一个阶段我又会学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目前我可能在这块的分数是比较低的。
没关系啦，我可以传授一点给你啊。
也不用，
我很有信赖感。
也不用。
那好，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就
下一题。
好，下一个同理心啊、哦，同理心我真的是可以讲一辈子，但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好，什么同理心呢？我跟你讲，我对同理心这个东西，我一直就觉得以前会把它跟同情有点搞混，但同情跟同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同理心呢，它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你要接受别人的观点为他的事实。你要先接受别人观点为他的事实，所以第二个事情就是你不会评论，因为你相信他看到的东西是事实，所以你不会去评论那个东西。那第三个，你就会去尝试理解他的情绪，最后与他交流，这是同理心的四个步骤。对，所以我先讲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他会怎么做。好， 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就是比如说好我今天就是好我现在真的要讲给我前男友的例子
好
你知道之前就是我在 Apple Podcast 有人就说那个女的真的很无脑就真的有人说我很无脑 就觉得可以换一个主持人啊就是觉得可以有一个职场初心的年轻女主持人加有脑的主持人不难找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前男友说哎、欸，有人说我无脑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这不就是你这节目的人设吗他真的是这样回我秒回我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然后他说这所以有什么好难过的就是这不就是你不是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你们有脑一个无脑的对谈吗
哦
然后我就说也太伤人了吧然后他说没有啊不是就是这样吗好
嗯，
惊人吧我一直在出卖他好好笑好对然后就是其实当下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不是你告诉我我有脑我也不是告也不是要你告诉我其实这个节目人生你就是这样你不用把那个东西做连结啊、嗯、我需要的只是你能感受我就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他会很喜欢回应你他会告诉你说、嗯、啊你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怎么样比较好比如说我说我流产了然后他可能就说至少你可以怀孕啊我就一直想要 回应你让你觉得你感觉好一点、嗯、但其实真正让人好转的不是回应、
嗯、
而是感受所以你不需要告诉我说怎么做比较好我不需要你出类拔萃的建议我不需要你当我的教练你只要陪我就好了你只要让我知道你会在这是同理心很重要 的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没有同理心的人他们就是会遇到事情他们就觉得好你现在跟我讲我来帮你解决我相信解决了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好转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需要马上给我一个解答不是那个东西并不会让事情好转因为当下我就是难过了我就是难过了你为什么要一直用逻辑跟我说、
嗯、
因为我不是不想解决啊但我现在就很难过、
嗯、
我现在就是被人家骂无脑我也没有要想办法让我自己变有脑我只是觉得说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嗯、
然后有人说我无脑那我要找谁骂我就只能找你了我只是需要你在我不是需要你跟我说任何解答、嗯、
懂
对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同理心真的很重要同理心不是就是同理心是一个选择我觉得就是今天你看到这个人很难过然后你愿不愿意去在你自己生命集里面找一个也是相对难过的经验然后去尝试共感尝试去理解现在我旁边这个人他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那个难过可能就跟我以前的那个经验一样那我愿意陪着他那我不会给他任何建议因为我永远只能感同没有办法深受所以我不会跟你说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这就是有同理心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我觉得同理心这件事会变得越来越难做到是因为我们开始就是我觉得我们越来越疏离就我们开始有网络科技之后、嗯、其实我们都可以用 LINE 啊讯息然后我们可以没有感情的一直交流因为你看不出他这个人他现在的气场跟他真的状态你就可以开始变得用没有同理心的方式或是相对疏离的方式跟别人接触但我觉得同理心是真的它是一个练习它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你要亲自去感受的事情它就是跟逻辑无关
那你觉得你是有同理心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有我觉得我现在蛮有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曾经很不被同理过然后我就现在终于懂就是今天我遇到任何人他们告诉我任何不好不开心的事情他们真的不是要来跟我要解答的他们会跟我说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然后我会想要捧着这份信任陪伴他我会告诉他我会在我不会走然后我知道你现在很差很差你过得很不好但是我一定会在这边听然后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做比较好因为等你现在好了一点之后你一定可以为你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有同理心的人但以前我会不懂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操作的
打勾 check
嗯，那你要讲你吗
这个 SOP 不是你会先讲吗、
哦、我觉得你对员工还蛮有同理心的但我不知道你对其他人但我觉得你把很多你的优点就是应用在员工身上就是耐心啊然后同理心啊修养我觉得你蛮有同理心因为我觉得被你同理过、
哦、
在之前我还不就是工作状态很不好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你跟我讲浩伟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欸，你其实都有在同理浩伟、
嗯、所以你觉得我私人不是长这样
私人我没有办法看到我不知道、
啊、哦，
就是有时候面对亲密关系会是另外一个人、啊、
哦，我应该还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你觉得是有同理心
嗯，因为我喜欢聆听大过于讲话、嗯、
啊，是哦
嗯，因为我对我来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哦，是啊是啊
私下啦、
啊、哦，是哦
当然就是有些时候压力很大会一直讲、
哦、
可 是
所以每次跟我录 Podcast 压力都很大
蛮大的其实你以为你压力大没有压力更大
好
、没有啦但是我觉得就像我拍 Mr. Bartender 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世界缺的并不是一个告诉你解答的人而是一个听你说话的人 然后我也很不喜欢用社群软不喜欢用通讯软体的原因也是这样、嗯、我基本上都不用任何东西跟别人聊天，我就是说、嗯、那我们一起出来喝杯酒，或是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嗯、或是我们今天我想要去跟家人一起相处，那我就会去回到家里面然后跟家人一起吃饭、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文字和现有的贴图它也没有办法去表现出这些东西，嗯，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嗯，而相处不是只有给你一个解答，它有更深的陪伴、嗯、那陪伴其实就是同理。
那我想再补充，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有同理心的时候，是因为我可以开始去同理没有同理心的人，就是我去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我有分析过，就是因为他们当他们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别人求助的，他们真的就不跟别人求助，所以他们不会理解，就是当你是一个需要帮助 的人，然后别人这样对你说话，那是什么感觉？他们遇到事情就自己憋着，然后他们不会去感应自己的情绪，他们会觉得我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我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他们没有被同理过的经验、嗯、他们自然不会同理别人、
no.
对，所以你常常都会说什么我讲我前男友，然后讲一讲我就会帮他讲话、嗯、我觉得是因为某部分，就是虽然我很难过很生气，可是我后来可以去同理为什么他会这样。对，
掌声鼓励
没有，你不要硬叫人家鼓励，大家都觉得这更没什么啊。
没有，我只要做一个转场，
好，
然后要到下一题。
好下一题好，那我就要勾你有下一个是慈悲心、嗯哦、解释一下。
阿弥陀佛。
对，慈悲，其实这慈悲就是佛学用语嘛，它其实就是这个、哦、这个解释，这个解释是我的解释、嗯、对，因为我解释是能以爱与和谐为行事基础对待世间所有生命，就是你对于你陌生的人你也可以做到关怀跟爱，你会感，比如说你会对于路边的卖口香糖的阿伯，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慈悲就是你对所有世间生命你会有感觉的，你不会很冷漠。然后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慈悲有时候比同理心简单，因为你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你可以用一个单纯，就是他可能需要帮忙，我在这一刻帮助你，我是愿意的。但同理有时候是你身边的人，你跟他有太多情节纠葛，你生他的气，你觉得他这个人很机车，你反而不想同理他。但所以我觉得大家市面上理解的慈悲心就会是那种、哦、我可以帮助一些，比如说我对 waiter waitress 人都很好这样。但我的理解的慈悲心是更高一层，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也可以同理那些没有同理心的人，然后你可以同理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然后你愿意用爱为基础然后去对待大家。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蛮爱跟就是路边陌生人聊天，或是跟就是我跟你讲，我要分享很快速分享这个故事。我是那种，我之前去科技大楼站，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请问可以跟你要25元去就是搭车去什么西门吗？然后我说哦好啊，然后就旁边跑出来一个他的同伙，他说、嗯、我们有5个人，我们125元。然后我说嗯，他就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在参加一个活动，是要跟陌生人要钱，然后就是去打车这样。然后那时候旁边那个跟我要25元的人还说只要要一个就够了啦，他就说没有，我们有5个人，可是其实他们只有2个人，我根本没有看到其他5个人。然后我就说好，我都给他们了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可能真的需要帮忙，然后125元也不是个大钱，我是真的觉得就没关系就算。只是后来我越想越觉得，因为他们一拿到钱他们就这样走，然后就跑，就真的是走，而且是很有那种丹田力那种走，然后就冲上去。然后我想说嗯，就真的我就是给他125元。然后重点是他拿钱拿的还蛮快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就是怪怪的。可是我就觉得，像我都会觉得这种事情就其实真的没什么，因为就125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损失，但也许他真的需要帮忙。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有用慈悲心的行事准则。
我有没有慈悲？如果按照刚刚那样的定义，我偏缺乏。
哦，真的吗？其实我也有觉得你对外面人有点冷漠。
对，
我觉得你对外面人蛮冷漠的，因为像我就是对大家都很热情，因为我是会去 7-11结账去念念他们的名牌的那种，嗯，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很友善，对，然后他们一定也可以感受到我的善意。但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比较凶一点，有时候我有观察到，就你对外面人会比较相对冷，我觉得不是凶，就相对冷漠。哦，
对，所以如果以这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了。
对，就你同理心，然后你有同理心，但比较没有慈悲心。没关系，可以跟我学习啊，我超有慈悲心。我超有慈悲心的。
哦，但我还是先补充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讲，慈悲心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爱与和谐为行事基础，对待世间所有的生命。
对，
因为如果他是真的是在讲到佛学，或是在讲到待人处事的话，因为怕刚刚听完之后，就好像有慈悲心就比较容易被骗钱。但我觉得有这个慈悲心去看待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看到一个 我不知道一个境界吧、啊、所以讲到慈悲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注解、哦、绝对非常好，你一定吓到我怎么讲这种话、
哦、好，
就是我觉得有慈悲心的人是他把善良当作世界观而不是道德观、
cool、
有听得懂吗？有听得懂这个词吗？就是善良、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这样做比较好，我给他钱、欸、我很善良，
嗯，
这就是或是我帮助弱小，就是这道德上我应该要做，但是他如果是世界观的话，他的眼睛是用这样子看待世界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就是帮忙一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互相帮忙而茁壮的、
嗯、
而不是因为我选择我现在要不要选择善良。
懂，这是我之前还没有想过的论述，但我觉得这蛮好的，
不错齁。
对，我说
也是会想到一些不，我说也是会想到一些不错的词的金句啊。
嗯，
对，
好，我们先往下。
好，往下。好，第八个是感恩的心，就是
感恩惜福。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就是处处会感恩，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在身心灵的领域，其实感恩是一个，感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就是很多人都会看到我们每天要写三件感恩的事情，因为感恩它本身就让你的频率提升到你是一个，因为你今天可以在这边啊、生活一天，然后遇到的事情，你遇到的人，其实要感谢这个宇宙给你的一切，或是你的身体、嗯、你感谢身边的人让你今天过完这样、嗯、它其实就是本身在身心灵的说法里面，它是一个提升频率 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通常有感恩的心的人都不太坏。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有感恩的心的、哦、我觉得我一直都蛮有感恩的心的，原本是来自于我的自卑，就觉得、啊、都是要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这样，但现在我觉得也是健康的感恩的心。
那感恩跟谦卑差在哪？
谦卑是把光环让给别人、
oh,
但感恩是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感谢。
OK OK，
我觉得你蛮有感恩的心的吧。 你最喜欢讲感恩惜福
没有、啊、如果
感恩惜福是你的口头禅？
没有，如果是以知恩图报来讲，我一定是知恩图报的人。
嗯，好，打勾。好，再来第九个是大气大气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然后总是可以坦然接受现况的能力。然后我在这边要补充，就是我觉得大气跟我之前读到的，就是我之前在看一些老庄偶尔看，没有像你看那么多，就他提到了一个世界观叫做达观。达观是介于悲观跟乐观的第三种世界观，就他不快乐也不难过，他是适应这个世间 的这个流。对，那我可以快速的举一个乐观、悲观、达观的例子。就是乐观的人会觉得人生是登峰造极，然后悲观的人会觉得人生就是生老病死，但达观的人会觉得人生就是回归自然，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 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但是我很乐于体验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达观就是大气一个很重要的解释。
嗯，
因为我觉得达观其实更贴近我的世界观。
嗯，
对，因为以前我总是觉得要么很乐观要么很悲观，就是大起大落。对，但我现在觉得达观是一个你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一个你自己位置的能力。对，然后因为我其实有在打太极，对，我 跟大家解释，因为我之前有上表演课，我表演老师他有在教太极，然后他说太极的世界观就是他不是要你去塑形，然后要你强迫自己调整到你最好的体态，而是他会让你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所以它跟其他那种健身的世界观是不一样，因为健身有所谓的标准美，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是最好看的，但是太极没有，它是要让你内观，然后找到你这个你的位置。所以在太极上课，我们是在教室上课，就是它是没有镜子的，因为它不要让你一直看你自己，它要让你看里面这样。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达观的一个的注解。然后我觉得大气的人都是很达观的人，就是、
嗯、
他们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我不会那么执着一定要拥有什么东西，我也可以放手让很多事情自然的发生。嗯，然后我觉得我以前超不大气的，但我觉得我在练习大气，因为我觉得大气通常我们会说一个人大气，通常他们都是有点年纪的人，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才有办法大气。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办法大气，可是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
那你觉得我呢？
我觉得你蛮大气的、
哦、
嗯，我觉得你对于人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我不知道感情啊，但我觉得听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嗯、我觉得是大气的。嗯，
有啊，我自评的话我应该算有那个气度存在，就如果你讲的是对人生看得豁达一点的话，我觉得我应该现在是有的、
嗯、好，最后一个、
哦、还有、
啊、最后一个、哦、第十个我们快速。最后一个就是坚持不放弃。坚持不放弃其实就是指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非常想完成的事情，想达成的理念，然后你不会放弃。
嗯，
然后这个会成为一个择偶条件的原因，是因为他什么时候不放弃，所以他不放弃的事情包括你本人，所以他会对你们的感情就永远会不放弃。
嗯，
然后他对他人，他对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他坚定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他不放弃。然后我觉得你就是你最大的特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哦。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明显，就是对于创业，但我不知道感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创业的话，你这个态度是有的。
了解，那你呢？
哎，我觉得我没有哎，
没有。
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让我不想放弃的东西。
好，那我们盘点结束了。
那你没有觉得你自己有？
我吗？
那你没有觉得我？你都没有说我哎。
我觉得你坚定的信念，如果是以坚定信念来说的话，目前好像还是真的比较少，
对啊，
比较少有看到你这方面的展现。那如果讲坚定信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我自己的信念存在。对，
哎，我盘点你，你有，你其实蛮多的，三四五六，你有六个勾哎。
哦，
可以加。你可以去跟别人说，哎，我有中那个流氓的那六个Jimmy 有点六个啊，我可以嫁了，可以娶了，这样。
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做完这个盘点系列啊，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领悟。
好，说吧。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会一直不断在问的东西，就是可能我现在有，但是23、24岁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盘点当中，就像后面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盘点表好像离我比较远。就是跟我本来想象和设定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一个落差。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就譬如说在讲慈悲，或者在讲谦卑，或者在讲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会回到每一个人各自当中的解释。但是我在做这个还是很开心，
嗯，
因为可以去更深入去了解很多不同的事情。但这只是我刚刚就做完的一个小小的感受。
因为我会一直提到你23岁、24岁，是因为我现在是23岁啊，
嗯，
所以我会当然会想要有点类比，就是你23岁的你，
嗯，
跟现在我，就是可能23岁你也做不到嘛，所以我现在做不到，也是我必经的过程啊，这样，
嗯，哦，
对，我其实是这个意思，
懂懂懂。
然后，而我也同时觉得现在的你，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拥有的很多，不管是同理心或耐心的特质，我觉得都不是你原生的，欸，就我会觉得你是练习的。
嗯，
然后但我觉得这才可贵啊，就是这是你磨棱角的过程，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列这样子的特质，就是它不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天生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如果觉得这特质好，我们是都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如果你认可这个特质的话，
哦，
对，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天生一出生就拥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也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听了觉得哪一个特质真的很棒，然后觉得嗯其实自己很需要这个特质，然后都可以去朝这个方向慢慢的审视自己的，像我也就是真的因为这个表，我就觉得我越来越快乐。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嗯
嗯，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喜欢的 YouTuber， 然后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嗯，
对。
那如果我们还是要回归主题，就是我的择偶条件嘛，对不对？
哦，
所以我还是要拿出几个就是符合主题的，就是如果是以这个表的话，其实我最在意的就是修养，然后同理心跟大气，如果要我选三个的话，
修养、同理心跟大气是你的择偶条件。
对，
那如果只能选一个呢？
我会选慈悲心。
我不可刚三个全部都不在里面，
怎么那么好笑？
然后突然之间变成慈悲心。
因为我觉得慈悲心如果它发展到最极致，就是真的符合我那个定义的话，它会包含修养跟同理心。
哦，
嗯。
那我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择偶条件的话，我应该就是信赖感，这样就好了。
你只要信赖感？
对啊，我觉得爱情最重要就是信赖感。
那可是这世界上信赖感，有信赖感人多欸，
很难欸。信赖感我觉得那是世界上很，因为信赖是互相的，我信赖你，你也信赖我，我觉得这是爱情当中最可贵的事情。我心中所想的爱情就是我们大家有彼此的信任，然后我们也爱着对方，那其他的东西就都还好。我觉得爱情最浪漫和之所以能够被拍成那么多部电影和影响很多人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无关乎于其他的事情，而是我很爱你，然后爱当中如果又有了信任，我觉得 perfect。那就算我爱上一个没有修养、没有教养、没有慈悲心，然后也不谦卑，然后也不大气，可是他有信赖感我就 OK， 可是如果其他九项都有没有信赖感，我就觉得完全不行，这是我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的，
嗯，
对，因为 我想到就是那时候流氓说要去拜月老的时候，他就说你列完所有特质的时候，最后记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这些优点要用在你身上，他愿意用在你身上， 而不是就是如果你看、哦、如果我挑了一个很大气或者很有修养的人啊，他不用在我身上我挑他干嘛所以我觉得你那个信赖感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愿意对你做，愿意信任你，然后愿意跟你共建一段好的关系啦。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这整个表很适合盘点是在整个职场当中还有为人处事，我觉得他在社会的应对进退这十个里面涵盖了蛮大的一个部分。
哦，真的哦。
对，但是如果是真的讲爱情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完成了信赖感，我觉得那就是完成了大部分的事情，然后其他的都会是跟社会之间相处其实更加的重要。
我觉得在职场中很重要的应该是谦卑感吧，然后感恩的心，同理心，
嗯，就同理吧，
嗯，同理、啊、
然后有教养有修养的人会变成是一个不错的人，然后有幽默感的人会让你 outstanding、有谦卑感也是，然后有信赖感在职场上面的人会变成一个可靠的人、嗯、那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
变得可以协调，还沟通协调，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它会形成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刚刚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还蛮好的，就有跳脱择偶条件回到做人当中、嗯、可能潜在的几个优点，
不错吧，可以看出我很有想法的一集吧。
认真走心，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一直平常每天都在想的事情，就是对，自从分手之后我就一直常常在想这些事情，所以我才会刚刚有点话唠。对，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到一个你不同的一面。好，那我们进行到现场观众提问时间。
刚Jessie说就是信赖感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因为他觉得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那到底我要怎么信任他，或是他缺了什么东西让我没办法信任他，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是因为为什么你会不信任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但你 somehow 你讲不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回推到你成长过程中原生家庭一路以来你经历的事情，就你要去归纳出什么行动会让你感到有安全，然后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并不会知道，就你从小可能被教育的方式你也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在你的人生里面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你到亲密关系里面你会变成他只要对方做某件事情你就很没有安全感，这样，那这东西是要觉察，所以你要能回答出什么行动能让你感到有安全，然后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样子的人让你值得让你信赖，他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会，就是他就是一个不会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永远没，我觉得永远没办法让你有信赖感，或是你要从头去 fix 你自己的一些情节。对，就举例来说，可能像有人会觉得说从小他可能在爸爸妈妈很常吵架的环境下长大，他就是听到别人在大声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如果他的另一半是生气的时候就是会大声讲话的人，那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他另一半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已经习惯了，他永远改不掉，那他们这种信赖感就会磨掉。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很清楚，你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跟讲话很大声的人像交往的人，你一开始就会辨别出他就把他筛掉了，就是我认为信赖感就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东西套在别人身上去审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有请徐导。
这个就比较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但我自己对于信赖感的话，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要信赖感，第一个要言而有信，就是你可以说的很少做的很多，但说了出来之后你都可以把事情完成，或是当你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也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常当中最重要培养信赖感，所以不要乱讲话，不要每一天都讲甜言蜜语，那些东西它只是一时的，回过头来当你这些东西讲多了或许下了太多承诺而无法达成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不会成为有信赖感的伙伴，或甚至是有信赖感的一对情侣。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已经不是任何的承诺或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去度过和解决，所以你只能相信对方，然后对方会做出你所想要和所能依赖的行为和动作，所以它也跟言语无关。所以第一个事情的话，就是在言语当中做出来的事情不用讲很多的好话，但是都把每一个你所做出来的承诺尽全力去达成，然后当事情发生危机的时候我都可以相信你会做出最好的状态，所以就是危机的时候你做到了越多越好的事情，它就默默的加了越多分，然后加到某一个分的权重之后，信赖感建立，接下来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产生。
Annie 说，当你跟别人起争执的时候，因为你要使用同理心，所以你可以同理他的这个想法，可是其实你自己觉得这个观点是错的，但是又必须同理他。那面对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让自己的情绪下来一点，然后或是感受比较好一点？
你先。
好，我先。我觉得同理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去讨论对错，而是去接受差异。就是他今天这样子想，然后我觉得真的不是我的世界观，所以在我世界观里面我会认为是错的，可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去接受他的观点是他的事实，所以我想办法去接受他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当我用这样子的视角去这样子想的时候，那个情绪就会不太一样。因为通常会很有情绪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明明就是错的，他为什么要硬要这样子，就是我就是想要证明我的对胜过于他的错。但我觉得就是当你发挥同理心的时候，就是它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而是我愿不愿意接受他是这样子的人，我愿不愿意更理解他，或者站在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是用一个理解的心态，你就会变成是好奇的，你会想探索他，他就不会是一个很有情绪的感觉。我自己有试用过这样子的做法在我的朋友身上，因为我说没有办法同理我朋友，我就发现我不会那么生气了，因为我想要更理解他，因为出自于我爱他这样。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同理心它没有办法用于解决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以为有了同理心可以解决问题，但没有，同理心是用来接受事情然后 let it go。 那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事情，但我们都没有学会接受，是因为我们没有同理心，所以我们无法接受世界上有差异的存在。所以当你跟你亲密的伙伴或跟家人产生争执，然后你有同理心去看待的时候，你可以去接受这个事情，但接受不等于解决，就是如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所有的事情。所以当你接受了之后，你也会学会接受的是我们会发生争执，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这时候接受它就 let it go， 那这个时候心里会好受一点，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所以其实跟 Katie 刚刚讲的比较相同，只是我的想法把它解释成一个更明白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接受，然后我们不要去奢求当有了同理心之后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其实当你有了同理心之后反而更难解决问题，可是你可以接受跟 let it go 更多生命当中你会遇到的各种的故事和经验。好，那现场提问也到了最后的尾声，然后也代表我们第三季走到了最后的结尾。这边的话就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说，就是非常感谢大家一到三季来支持，
没错。
然后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是，从第一季第二季走到第三季，其实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成长跟变化。
对，
从最开始很青涩的 Katie 走到第二季开始有产生辩才的 Katie， 到第三季开始有话语担当的 Katie，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慢慢的发生。
而且我们已经跨入一年了，
对，我们接下来就即将迈入录音的一年。
对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努力的再把第四季做好，然后也会去做出更多更好听的节目给大家，
没错。
但最最最重要的也都还是回到我们每一集最重要的一件小事，那就是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私讯我的 IG。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